推翻巴沙尔有功，英国送大礼。台湾提升战备，应对中共军事威胁。2024年中国人权情况恶化，跨境镇压加剧。前俄罗斯员工切勿被荷兰法院延长拘留。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2月10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12月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一个活动上讲到叙利亚局势时表示，从叙利亚传来的欢欣鼓舞和如释重负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动，当务之急是所有参与方都要保护平民，尊重人权，而决定叙利亚未来的必须是叙利亚人民。他强调，在叙利亚人民重建国家并规划新方向的时候，该地区和世界各国有责任被支持，美国亦应该致力支持他们。对于叙利亚政权变天，西方国家开始调整对叙利亚的态度。英国内阁大臣麦克法登表示，必须考虑解放叙利亚组织的认定，看下是否需要修正，特别是考虑到该组织的前身，有必要做出相对迅速的决定。这位英国部长说，自从叛军本周击败巴沙尔以来，有理由感到乐观，至少他在保护少数群体、尊重人民权利方面讲了一些正确的话，所以我们未来几日会持续关注。军情六处前局长苏沃斯表示，英国确实应该重新查核这个组织的定位。过去两个礼拜，我们看到他们的行动确实属于解放运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用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讲话，指巴沙尔政府垮台是以色列针对伊朗及其代理人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行动的直接成果。9号在巴沙尔政府垮台之后，不少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正从黎巴嫩返去叙利亚。同一日，已经瓦解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总理麦罕默德贾拉利表示，他已经在12月9号同意将权力移交给叛军领袖的救国政府。一日前，叙利亚叛军占领了首都大马士革，巴沙尔逃了去俄罗斯。贾拉利说，权力移交工作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完成，随着巴沙尔的倒台，成班叙利亚人在首都大马士革的街道上热情跳舞欢呼，成群结队庆祝这个重大时刻，亦引起了不少人的思考。这件事对于作为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重要盟友的中共有什么影响？统治叙利亚超过20年的巴沙尔政权在过去几日出人意料地迅速垮台。分析人士认为，主要是因为把握了时机，作为中共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之一，叙利亚的变化对北京带来什么影响，成为不少中国事务专家在社交媒体的讨论话题。分析人士指出，巴沙尔政权如此迅速崩塌，令全世界感到惊喜，习近平要小心了，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例子，展示了最丑陋、最专制的独裁政权，虽然睇似坚不可摧，但时机一到，随时就会倒冧。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的中国事务记者林海在 X 上写到，这个情景可能会令习近平和普京不寒而栗。香港和维吾尔的民主活动人士亦表示，这件事应该被中共当局敲响警钟。巴沙尔已经被人击败，叙利亚现在自由了，独裁政权不会永存，他们最终会崩溃，小心啊，习近平和你的中国共产党。12月9号，台湾军方和海巡署宣布，他们已经提高警戒并开始实施备战演练， 应对中共军队在台湾附近海域的异常活动。据路透社报道，自上周五开始，中共海军和海警船只在台湾周边区域进行军事部署，引起外界对局势升级的关注。针对中共的军事动向，台湾国防部表示，已经在多个战略要地启动了战略演习，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台湾海军和海巡署亦紧密监控中共军舰和海警船的动态，确保台湾海域安全。另外，台湾国防部还宣布，从12月9日到12月11日，中共军队在福建和浙江省东部设立了7个临时保留空域，有效期3日。保留空域通常在特定时段内为特定使用者设立，但根据国际法，其他飞机如果得到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批准，都可以飞越这些空域。台湾军方已经密切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外界普遍认为，台湾总统赖清德最近访问太平洋3个邦交国，并在美国过境时和美国政要接触，可能成为中共今次军事活动的导火索。尤其在赖清德和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及现任议长默克·詹森的通话，令中共政府强烈反应。除了海军舰艇，台湾海巡署亦对中共海警船的行为保持高度关注。上周五，中共海警船在台湾海峡南方和东部海域出现，并曾一度滞留该地区，令台湾海警部门紧急派遣舰艇进行监控。12月9日早些时候，台湾海警署报告中共海警船的移动，4艘中共海警船组成编队向西南海域航行。台湾方面对中共海警的灰色地带骚扰表示强烈关注，指责中共海警船未经授进入台湾海域。台湾海巡署强调，中共无权在台湾海域展开活动，台湾当局将采取必要应对措施，捍卫国家海洋权益。针对中共近期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美国防长卢埃·奥斯汀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意图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航行权。奥斯汀说，我们希望这个地区可以保持航行自由，任何时候我们都有能力飞越国际水域。这个声明表明，美国对中共在该地区的军事扩张表示关注，并将继续通过加强同盟国合作应对中共的挑衅。台湾立法院委员王定宇表示，海面上灰色地带的冲突不断，共军用挑衅的军事扩张行动对周边地区包括南韩、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带来大大小小的困扰。对于中共这些行为，其实他就是这个区域的麻烦制造者，共军做的这些动作对中共本身一点好处都没有。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74周年。关注中国人权的组织表示，2024年中国的人权侵害范围越加广泛，良心犯人数激增，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因公开讨论经济问题或者批评中共党魁习近平而被捕，特别是维权律师、宗教信仰者及政治意见人士面临的迫害加剧。美国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在三藩市举办的2024年中国人权年会上明确指出，中共政府对意见人士的打压越来越猖獗，监控手段更为严密，良心犯的处境越发艰难。2024年来自中国的政治犯和良心犯数量持续增加。据人道中国负责人李海峰介绍，好似许志永、余文生等知名维权人士依旧遭到监禁和酷刑，而其他民主活动者譬如方毅容等则被强迫失踪， 根据中国政治犯关注资料库，约有1700名知名良心犯被关押，而且大批冇被记录。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指出，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呢啲资料，仅香港就有超过1500名政治犯。大陆的政治迫害情况尤其严重，特别是法轮功和维吾尔族等信仰群体被关押情况更为严峻。周峰所仲提到，2024年中共政府加强了对意见人士的打压，言论自由完全被压制，社会空间不断收缩。目前中共的打压不仅局限于国内，跨境镇压现象亦越发严重，现在加大了对海外华人的压制。李海峰提到，很多人在海外公开支持新疆或者西藏问题，遭到中共在海外的压力和威胁。加州自由雕像公园负责人陈维明讲述了自己在2024年亲历的中共跨境打压事件，怀疑是中共通过代理人纵火破坏其艺术设施，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此外，中共在国内对宗教信仰的迫害持续加剧，无论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还是其他宗教信仰者，都在度面临严苛的审查和打压。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中国良心犯的处境非常艰难，家属被迫迁徒，子女失学，经济来源被切断。中国709律师案件的当事人赵威表示，他每年都会参加给中国良心犯签贺卡的活动，传递海外对中国政治犯的支持和关爱。过去几十年，这一活动为众多良心犯带去了希望和温暖。人道中国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组织在三藩市举办了签名活动，邀请民众为监禁中的良心犯送去新年贺卡。活动参与者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表达对中共意见人士的关怀，并希望他们能够在困境中坚持下去。展望2025年，周峰所表示，即使中共的政治打压有可能达到巅峰，但他依然呼吁海内外的华人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良心犯。他强调，这场斗争尚未结束，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关注将是中共意见人士的重要力量。12月9号，荷兰一家法庭延长了对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默一名前俄罗斯员工的拘留时间。这名员工涉嫌盗窃知识产权，并将其出售给俄罗斯买家，违反欧洲制裁。据路透社报道，这名43岁的嫌疑人阿克塞洛夫被控涉嫌窃取并非法出售阿斯默及其子公司Marper NSP 公司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商业机密，涉及微晶片设备设计以及具有潜在军事应用技术的设计手册。检方在初步听证会上指出，阿克塞洛夫通过工作接触到这些敏感资讯，并将存取在 USB 手指上的机密资料带到莫斯科，交给俄罗斯国有企业换取现金。据悉，俄罗斯获取这些商业机密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微晶片工厂，这一行为违反欧洲制裁。目前阿克塞洛夫已被拘留近三个月，12月9号检方要求将阿克塞洛夫的拘留期延长到明年2月，理由是他有逃跑并继续泄露机密的嫌疑。检方还表示，如果指控成立，阿克塞洛夫将面临相当长时间的监禁。这次事件背景复杂，涉及阿斯默、NSP 等半导体行业等重要企业，这些企业的技术对全球晶片制造至关重要。阿斯默作为全球唯一能够生产极紫外光刻机的公司，其技术是晶片制造的核心。此前在美国施压下，阿斯默没有获得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紫外光刻机的授权。 阿克塞洛夫的案件揭示了在科技公司中涉及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法庭文件显示，阿克塞洛夫以至少43,900欧元的价格出售了机密文件，并且在交易中隐瞒了资金来源，涉嫌洗黑钱的行为。检方称，阿克塞洛夫曾有从事洗黑钱活动的历史。据了解，阿克塞洛夫曾在2019年加入阿斯麦，当时该公司以7,500万欧元收购了荷兰公司的 Mapper。Mapper 公司原本计划开发一种类似阿斯麦的光刻技术设备，但最终未能成功。阿斯麦将 Mapper 的100名工程师整合到自己的计量和晶片测量业务中，从而加强了其技术优势。根据 NSP 公司的一位发言人透露，阿克塞洛夫从 NSP 所窃取的资料并非高密度敏感，该公司正在积极与荷兰当局合作，帮助调查此事。这起案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阿斯麦被视为全球半导体制造技术的领军者，其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垄断地位使其成为国家间间谍活动的潜在目标。去了俄罗斯，阿斯麦亦曾爆出一名前中国雇员涉嫌窃取公司资料。彭博社报道，美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中共政府和这名前员工之间的潜在关系。阿斯麦公司亦在进行自己类似调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